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不要像天色长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盼望已久的复活节终于来到了，耶稣的复活巩固了我们的信德，因为这样证明了他的天主性，并证明了他所讲的道理都是真实可信的。耶稣的复活除去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给世人带来永生的盼望。那些追随耶稣的门徒也为他作证，至今快2000年了，全世界有10亿多信徒都在今天热烈庆祝复活节，就是说明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只要在生活中时时准备好自己的灵魂，那么死亡就是通往永生的门槛。因为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将来也会和他一样的复活，那时还能够和天主圣三共荣，也能够永远的和亲戚朋友相聚在一块，享受天上的福乐。让我们现在和全世界的教会一起庆祝耶稣的光荣复活。天主，今天你唯一的圣子战胜了死亡，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我们欢欣庆祝他的复活。求你派遣圣神革新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也同基督一样获得复活的光荣。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读经一里，圣伯多禄宗徒告诉我们，耶稣一生的工作就是要带给世人和平仁爱的喜讯。伯多禄做见证，他和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一起吃过饭，谈过话， 可见耶稣真的复活了，并且指出救恩不再只限于以色列人，凡是信从耶稣而照着他的教导去实行的人，靠着耶稣的圣名都可以获得罪过的赦免。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那时候伯铎开口说，你们都知道，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里勒雅开始直到犹太全境所发生的大事，天主以圣神和大能请住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使他走遍各地施恩行善，治好所有受魔鬼控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他在犹太人地区和耶路撒冷所作所为的都是真的，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人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他。可是天主使他第三天复活，而且显现给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显现给天主所拣选的见证人，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跟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人民讲道，证明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法官。所有先知都曾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
圣保禄宗徒在今天的读经二里劝告我们，地上的事都是短暂的，不值得我们费全部的心力去思考筹划，反倒是天上的事关系到我们永远的生命，才值得我们去全力的追寻。但是因为目前看不到所谓天上的事和属灵的福乐，常被我们忽略了，这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的错误观念。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哥罗森人书。弟兄们，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就应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起藏在天主之内了。当基督，你们的生命显现时，你们也要和他一起在光荣中出现。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耶稣的门徒西满伯多和若望在他死后的第三天早上来到坟墓旁边，只看到空空的坟墓和包裹耶稣尸体的殓布和头巾放在地上。当时他们看到这样的情景，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道理。现在请聆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若望福音。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玛丽德莲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就跑去告诉西满伯多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伯多和那另一个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一起跑，但是另一个门徒比伯多跑得快，先到了坟墓那里，但是他并没有进去，只是俯身向里面看，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西满伯多随后也到了，走进坟墓，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头巾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和殓布放在一起。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听友，大家平安，主真复活了，阿肋路亚。熬过了40天的封斋期，现在终于可以放风了哈，开始享受复活的喜悦。那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了，就是耶稣复活了，哇，那是他厉害啊，他不受死亡的控制啊，他这个成为君王啊，他享受永恒的福乐啊，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为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应该要去问自己这个问题哈，否则耶稣复活是他的事情，变成不是我们的事情，那就非常的糟糕了。我们知道复活是整个信仰的核心，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整个的信仰都是白费的，都是空谈，都是谎言。所以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要去很深刻的去思索，去反省耶稣基督复活为我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今天的读经跟福音当中，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好的讯息，帮助我们去反省跟思索，为耶稣基督复活来讲，对我的整个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在今天的读经一当中，中途大事录记录了伯多禄中途之长向群众们宣誓，这些人都见过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的公开传教生活，他们都在旁边，都看过耶稣行的奇迹，宣讲的道理，所以也看到耶稣死亡的事件，也看到耶稣复活然后显现这些事情。所以伯多禄中途就要求这些人要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生命的见证，所以他吩咐这些吩咐伯多禄要向这个群众们讲道，证明耶稣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跟死者的法官，所有的先知都曾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很清楚的，伯多禄中途跟所有的群众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见过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不是平白无故的一个机会，而是天主将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交在你们这群人身上，我们有很重要的义务要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生命的见证。 这个是我们可以为耶稣复活做的一个回应，否则耶稣的复活跟我就没有关系了。那很多人会问啊，我可以为耶稣的复活做什么样的见证呢？当时我又不在场。事实上，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耶稣的复活应该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核心。意思是，如果耶稣的复活是事实，我相信它就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的话，我应该要有一些生命的改变。因此耶稣的复活，我应该要有一些生命的改变。譬如说，过去我在修院教书的时候啊，第一次期中考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复活节前后，那么就有修士们跑来问我说，神父啊，神父啊，你出的这个题目啊，你要我们准备的这个范围内容太多了，可不可以少一点啊，或者是那些答案这个我刚好都没有准备到啊，神父你打分数的时候可不可以宽松一点啊，等等的。我就会很调侃的跟这些修士们说，哎呀，耶稣都已经复活了，还操这些心干什么呀。意思是，我们生活上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劳苦重担，但是为耶稣复活来讲，给我们一个新的视野，让我们不把眼界停留在现世应该要操劳的事物上，而把我们的眼界延长到永恒的生命上去，从永恒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现世的生活。有很多的事情就不用太去计较，有很多的事情就不用太去担忧害怕。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方式，譬如说以前我很难去原谅一个得罪我的人，那在复活的讯息之下，我可以重新用复活的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得罪过我的人。因为这个人，伤害过我的人，他带给我的不应该只是死亡的经验，也应该要有复活的经验。透过他对我的伤害，我体会到了新的复活的意义，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去反省的部分，让这个宽恕减少我们内在的负面思想的伤害，也减轻了我们生命灵性的负担。譬如说，过去也许我们是活在一种死亡文化的一种熏陶之下，我们为现世的价值观的影响，让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只讲求眼前的利益啊，那不去看长远的这个整个大我的意义。那这样子的一种浅碟文化，我们称作死亡文化，好像人死了以后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在这样子的一个结局的架构之下，我们去及时行乐啊等等的，那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死亡文化的生活方式。耶稣复活以后，应该可以带给我生命的改变，让我不要去害怕、忧虑、焦躁一些这个现世的一些让我害怕担心的一些压力等等的，因为这些不是生命的结局，永恒的永生才是真正的生命，天主要为我们安排的永恒的结果，真正的结局哈。所以其实这个耶稣的复活这个事件，可以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不在场，但是用我们灵性的眼光，我们好像就实际上的经历了，在我们的灵性信仰生命当中经历了整个过程。我们也因着信仰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仍然可以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那么此外，在今天的读经二当中，圣保禄中徒给他的厄弗所的教友提到了，对不起，哥罗森的教友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们应该要去思念的是天上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这个也是一个为复活的基督徒来讲可以有的一种思维的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去体会真正的一个复活的经验，让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事实也在我们心里面撒下种子，成为一个事实，成为可以用生活去见证的一种模式，就是常常活出天上的价值，不要为世上的琐事来繁琐来操烦。那么所以今天在读经二当中，圣保禄中徒说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要让我们自己想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主内了，所以常常要活着一种属神的角度来过日子啊。 那譬如说圣女小德兰他在每一次开门的时候，他就会说愿天主助佑我能够进入永生之门。那譬如说他也常常给我们举过这样子的例子啊，在他的日记当中常常有很多这样子可爱的小见证。他就提到说，如果我为了爱天主的缘故捡一根掉在地上的针，那为了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善功，救一个灵魂都是可能的哈。所以为圣女小德兰来讲，她的每一个小小的生活记的这个事件呢，都生活的行动，都可以让她跟天上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做一些连结。这个是这个小圣女了不起的地方啊！所以为她来讲，天堂跟这个现世啊，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他几乎在现世就活着一种天堂般的生活，这么样的可爱，这么样的纯净哈。所以他在领圣体完了以后，他在日记上面写说啊，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在天堂上还能够比现在更美的吗？因为他是这么样真诚的相信，耶稣基督就在他的心中，就真实的跟他生活在一起，就在他内。那我们在天堂上跟可以面对面的看到天主，不见得有这个天主在我们内这样子来的亲密，来的这个来的和谐，来的共融。所以为这个圣女来讲，她时时刻刻思索天上的事情。她在她的日记当中也写到了，我没有超过三分钟不想到天主的，哇，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哈。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经验跟榜样，我们常常需要去在现世的生活当中就练习去过一种天堂上的生活，这可以帮助我们活出那种复活的记号哈，不会再去担忧现世的所有的种种的让我们担忧害怕的一些事情。那么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复活的见证的方式。那么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有三个看见，三种人分别有三种不同的看见。那在中文里头都是同一个字，但是在希腊文里面这三个看见是不同的字，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思。福音当中记载的是若望福音的内容，提到了这个玛丽德莲在一周的第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就跑到坟墓那里去，他看到石头从坟墓门口移开了，这是第一个看见。那么这个看见呢是肉眼的看见，各种颜色啊、光度的变化啊等等的，就是我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如此而已，这是最直接的一种看到，最常用的一种看到。好，这是第一个看到。那当他看到了以后啊，他就很急忙的跑去找门徒们，他就跟西满伯多禄跟主所爱的门徒若望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那伯多禄跟若望听了以后就非常的紧张，就跑去看啊。那这个看若望中途跑在前面，伯多禄跑在后面，后来若望中途在门口等伯多禄到，伯多禄到了以后探头一看，然后只是俯身向里面看，看见殓布已经放在地上。这个看见是另外一个看见，第一个看是观看的看，第二个看是观察的那种看，比较像是注视这样子的看。意思是伯多禄的看，他看到了内行人看门道哈，外行人看热闹，他是内行人，他看到了殓布放在地上，那这个汗巾跟殓布另外卷着，没有放在一起，放在这个坟墓的旁边了。所以这个看到也经过了一个简单的观察，这个观察呢可以透露出来一个讯息，就是说耶稣不是被人家偷走的，耶稣是自己复活的，他把这个殓布慢条斯理的解开来以后折好了放在原来的地方。如果是有心人要偷尸体的话，他一定会把它随便乱扯，或者是连这个汗巾殓布都一起偷走了，他不会把那些殓布解开来以后，因为殓布相当的长哈，解开来以后慢慢折好放在那边，不会有哪一个小偷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观察，第二种看是属于观察的看。那第三种看呢是若望中途的看。 然后最后若望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这第三种看。那么若望的看比较属于是末观的一种看，是属于一种直观式的看。所以这个当他看到耶稣的坟墓空了，耶稣不在里面，这个空的坟墓直接让他联想到、反省到、回忆到老师曾经说过的有关他的复活的事件，全部都回忆起来，而且他就直接相信了，并且他也做了生命的反省跟皈依。所以这个看会让人相信，是一种生命的回应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福音当中的这三个看有不同的信仰深度的表达。第一个只是看见，是一种观看；第二种是一种观察；第三种是一种直观末观的看。所以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为信仰事件来说，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事件来说，我们也应该要培养这样子的一种末观直观的一种看见，真正让耶稣基督的复活进入到我的生命之内，做一个生命的回应。愿天主加福我们。
向天歌唱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今救主永活在我心。
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先知们所预言的墨西亚，大卫之子。他为了救赎我们，谦逊地服从了天父的旨意，忍受了一切苦难，从不抱怨。当他在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群众们以君王的方式热烈地欢迎他，但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他就得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上山受死，完成他的救恩工程。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完全信靠天主的带领，靠着他丰富的恩宠，才能够战胜人性的软弱和罪恶的捆绑。愿我们在生活中彼此勉励，好能够完成天主所赐予我们成圣以及圣化他人的崇高使命。主内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
向天歌唱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今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永生守护着